日月如梭，天天天，
寒来暑往，年年年，
指点江山，砍砍砍，
锵锵三人，谈谈谈。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枪迷发起的吹水电台枪枪三人行，我们将在这档节目里面聊天评球，碰撞心声，接下来让我们躺好开聊。
好，大家好，那欢迎收听本期的枪枪三人行，我们好久不见了啊，这个确实稍微拖更了两天啊，这两天正值我们的十一国庆啊，在我们的假期期间，那也是今天给大家带来我们北伦敦德比这一期的节目。那本期的节目呢，我们阵容庞大啊，这一期由我们的早茶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秋假期没有去旅游，然后只关注阿森纳的早茶啊，谢谢。
国庆假期
确定吗？
啊，对，中秋假期，中秋假期。
啊，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另一位的主播，是我们的 Johnny，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ohnny。然后这个国庆过得非常开心，虽然说没有出远门去玩，但是阿森纳让我整个国庆假期都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十分的舒爽啊。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我们的克克，克克也好久没有跟我一块上过节目了啊，那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克克。国庆假期除了看球就是种麦子，但是因为是第一天看到阿森纳的比赛，种麦子这几天的感觉都更有劲儿了。
种麦子亩产能最起码能提个五十斤是吗？
五十斤问题不大。
还保守了啊。
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第一趴，我们来先来聊一聊这一轮的比赛吧，好吧。我们这一轮比赛首先恭喜一下阿森纳啊，这个又一次作为榜首的身份来跟大家见面啊。啊，这个确实十分的不易，说实话这种感觉已经很多年没有遇到过了啊，这个相当多年都没有遇到过，可能我觉得至少有半成的球迷啊可能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爽文啊，就突然一下就逆袭了啊，这个也不管，咱不管说强强对话现在还没有几轮对吗，但是最起码我们直到开赛到现在这么长时间一直是处于这个榜首的位置，那我觉得还是很难得的。这轮比赛呢也是算是一场强强对话吧，因为热刺这两年的成绩其实说实话还算是不错啊，在反击这一块，尤其是防守反击这一块的一个反击的速度和效率也是在整个联赛当中还是比较有质量的。那本场比赛各位打个分吧，打完分之后咱们再细聊好不好。Johnny 先给大家打个分吧，如果十分是满分的话。
我觉得这场比赛可能能打个9.5分吧。
9.5分是吗？
对对对，唯一觉得有些难受的就是没有零封。而且这个失误确确实实也是我们自己的失误，
对，
然后送的这个点球，我觉得在后防线上，特别是加布里埃尔这个位置，我觉得今天也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好，那我们就先不展开聊，我们先来一块打个分。那克克呢？克克来给大家打个分吧。
这场比赛就是十分吧，我觉得这场比赛看着挺得劲儿的，十分挺好。
给到了十分。
对，
这个分数很多年没有见过了啊。那早茶呢？啊，十分主观，对。早茶呢？
那我就稍微客观一点吧，我给八分啊，扣两分。
扣两分是吗？好的。那如果让我来打分的话，我可能会给到一个9分的样子吧，我估计也会给到一个很高的分数。 啊，那我们先来聊一聊吧，先来聊一聊，两个点，第一个点，就是说一下咱们为什么会打，为什么会扣这个分，啊，克克就先可以不用聊了，克克这个十分已经可以，已经可以先不用聊这个点啊。
好的，好的。
那个Johnny 啊，咱们就按顺序来聊一聊，Johnny 先来聊一聊为什么扣呢？0.5分，展开稍微说一说。
其实就是我刚刚也提到，就是关于那个点球，就是哈利凯恩，理查利松在禁区内被加布里埃尔犯规绊倒之后的一个点球，这个点球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点球吹法是没有问题的，最主要还是我们在禁区内的一个失误。当然这个缘起就是扎卡这个解围没有解围出去。然后加布里埃尔也算是一个补锅吧，但是这个防守的动作我觉得 不太 OK， 所以最终送的这个点球会让我觉得，特别是在上半场我们一球领先的情况下突然间又被扳平了，其实作为球迷来说我会有一些紧张的，就是我会觉得哎呀，这个热刺会不会乘胜追击或者怎么样的，虽然说其实整场比赛看下来我们的场面是把握的非常不错的，其实上一期也有聊到关于打热刺的这场比赛，我希望阿森纳能够不同于打曼联那场能够不那么多的拿住控球率，然后去追求更高效的进攻或者说防守反击，但是阿特塔这一场比赛依然是持续了这样的战术啊，持续去打这个控制啊，这个极高的控球率，但是收到的效果是不错的，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就是算是打我脸吧啊，所以更加证明了打曼联的那场，我们是主动放弃了中场后腰位置上非常重要的托马斯，也不叫主动放弃啊，因为没法上场嘛，所以才输了那个球，给了这个曼联球迷虚假的希望，让他们觉得自己还有很有竞争力，然后被曼城胖揍了一个6-3。OK，
那早茶呢？早茶扣得要2分哦。
我先谈扣分，后面再夸吧啊。我扣分2点，第一点就是我觉得上半场的战术布置稍微保守了一些，跟对手打得太焦灼了，然后整个的节奏没有很起势，然后包括进球之后的表现吧，就是对整个战局的控制，就是包括高位逼抢的实施以及进攻的组织没有达到那个持续给对手施压的情况，所以导致了后面那个丢球啊，这个我就扣1分。然后第二个扣分就是萨卡扣1分，就扣这2分，其他的我还都挺满意的。
好，等会儿我们再展开再聊一聊萨卡的问题。那我的一分可能也是会扣在了这个萨卡上啊，我这一分扣在萨卡上了。其实说实话，加布这个丢球没有让我给他扣分，因为说实话，我对于加布就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我对于加布的这个期待值可能就没有说放在那么高。啊，就是说，如果说会有一个其他的选择，对吧？如果说有两个本白，对吗？就是你首先阿塔不会把本白拉回中卫，他就是把他摁死在这个边后卫上面。那如果有两个本白的话，我可能会首选本白加这个萨利巴的这个选择，我可能不会上加布。但是，其实可能战术选择上面不一样吧。本来加布和本白去选择做不同的中卫的搭档的时候，可能对于整个后防线的这个就是包括像进就是进攻方向的一个战术安排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说这一点不评价啊，这个是阿尔特塔自己的选择，那我觉得你只要能赢啊，我不评价，那所以啊。关于加布这一块的话，我觉得能力也就如此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是匹配的啊，这个丢球也是匹配的，说实话啊，所以说这一点上面我可能不会给他扣分，我可能会扣在萨卡上，就还在萨卡的这个问题上面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就是
该夸了是吧，
有几个点吧， 对，另外的一个方向了，我们来看一看这场比赛，几位觉得，选出一个你认为这场比赛可能让你眼前一亮，或者是跟有别于之前的一个咱们换个角度夸就是有别于之前你夸的那个方向的这个球员你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在夸我说这个热苏斯热苏斯在战术的这个拓展上面他非常丰富的这个丰富了这个阿森纳的一个战术打法包括他在前点的就是前场的这个吸引防守的这个作用和回撤去扯动的这个作用那我们今天就换一个角度来聊一聊说有别于之前我们夸的这个方向有没有说新的角度来夸一夸这个
怎么说呢其实这场比赛我想夸的球员蛮多的当然聚焦还是聚焦在左边路首先要夸夸的就是托马斯在场上的作用我相信看过比赛的人都会觉得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热刺的门将这个洛里这场在开这个球门球和进行一些长传的我觉得精准度是欠佳的情况下托马斯能够在中场很好的做到拦截的作用因为其实热刺我们在上个赛季打热刺的那场比赛中其实有关注到热刺很喜欢我们在防线整个进攻线往前压的情况下他去打一个长传直接打你身后就是一个很干净利落很简单的防守反击然后这一场托马斯在中场的这个位置上他就能很好的阻止热刺进行有效的反击其实我个人觉得热刺这几个前场球员包括哈利凯恩孙兴民以及理查利松在这场比赛中的出现次数是非常少的而且他们没有很多有效的突破或者说拿到很漂亮的机会能够破门
对
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场的拦截这个托马斯是做得非常好的然后呢就是当然他的出球能力也是有一定的出球能力第二点呢就要夸一夸马丁内利了马丁内利这场比赛戏耍热刺的左边路右边路就是
几乎升职
右边位
几乎升职
然后对就是然后还戏耍这个理查利森这个我觉得看的人大快人心因为可能本身理查利森他就是一个踢球风格比较糙也不能说比较糙就是他比较脏踢球风格比较脏然后呢可能不是特别讨人喜欢那个球员再加上这个热刺的这个 buff 就是两层的这个 buff 加持就让人特别不喜欢这个球员然后呢他还是热苏斯在这个国家队的一个算是一个竞争对手吧这个马丁内利有点像给热苏斯给大哥出气的这种感觉直接这个把理查利森这边给打爆了然后再加上这个
我大哥都上不了
对啊对再加上这个再加上这个非常糟糕的这个热刺的朗格莱朗格莱真的表现非常的差劲在这场比赛然后就更加是显得马丁内利现在这赛季特别是在突破能力上有很大的提升当然了这个突破能力的提升我觉得还是有另外一侧边路的萨卡的突破能力这个赛季有所下降或者说状态有些迷失的情况下反衬马丁内利的能力是有很大的提升然后呢其实热苏斯就像萨尔刚才说的我觉得没什么好夸他还是一个很常规还是很出色很顶级的表现无论是在禁区内的突破我们有看到热苏斯踉踉跄跄的差点就过掉了所有热刺的后防线那球没进那很可惜然后呢还有这个热苏斯的第二粒进球就是依靠他敏锐的门前嗅觉将这个预示这个他一开始就知道这球洛里有可能脱手然后呢就跑到了这个门将前面抢到这个点在两个后卫的夹击下打进这个进球也是能够体现出他作为前锋非常敏锐的嗅觉 这几个是我觉得这场比赛需要大夸特夸的球员啊。当然扎卡的话，我们留在之后再
说。好的，给别人留点，给别人留点啊，给别人留点。
OK，
其实我想补一下刚刚那个 Johnny 有说到马丁内利的这个点，就是这场比赛通看下来，就是确实马丁把热刺的右路整个一条线啊，当然了，包括这个下去的这个那个埃姆松。啊，包括下去的埃姆松，就是包括了这个理查利松。理查利松从进攻到防守，其实一直是对位的是马丁内利，那把理查利松几乎压到了防守线上面，就是没有给他更多的空间，让他能够往前走，因为压力太大了。这个罗梅罗几乎是防不住马丁内利的，所以理查利松一定会回撤回来去帮助罗梅罗。啊，那这个确实是，我觉得这是确实是一种个人能力的一种体现啊。这个确实，整个把就是热刺的重心全部打偏了，所以说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值得夸的。那我们克克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就是当初就前两天看完这场比赛，我看。网上很多人都在说萨卡踢得没那么好，但是我看这场比赛，我觉得萨卡这赛季应该是，从踢曼联开始，他的身体状况就能感觉到，从踢曼联开始会，逐渐的恢复到上赛季的一个情况，他的身体状态很明显是比之前跑的，就是感觉跑得更灵活，也可以说灵活轻盈这种东西，准确的说看是看不出来，但是是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感觉他跑得更灵活，更轻盈一点。然后在上半场，踢热刺那场，上半场是，那个丢球，其实一开始就是由于萨卡丢了球权嘛。
是，
但是他整场比赛他对抗的那个，热刺那边一直是孙兴民一直在协防他，相当于就是，热刺几乎全场都是二防一，甚至是三防一。
没错，
我觉得。这个在萨卡现在这个年龄，然后在中场休息过后，可能是阿尔特塔或者是托马斯他们给他指点了一下，然后从下半场开始，萨卡就开始开窍了。萨卡在下半场的发挥明显是比上半场要好很多的，包括处理球啊，然后一些传切套边，包括一些横传之类的，就基本上就是在下半场他失误很少。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一个转折点，对于这赛季来说，应该他借此找到状态，然后继续往下走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就是这个赛季大家都说萨卡发挥并没有那么好，但是萨卡现在是队内助攻王，对吧？
英超第二助攻，
我觉得英超第二助攻，队内助攻王，我觉得萨卡这个赛季进球助攻双破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
其实我们觉得想要吐槽萨卡那一侧，当然就像克克说的，就是上半场我觉得萨卡太多机会太粘球了，
对对对，
就是很多该分球或者说该打门的机会他一直在带，一直横向的进行带球，不知道是不是阿尔特塔的意思，但是会让人感觉特别的不放心。
应该不是阿尔特塔的意思，因为他中场休息过后那个粘球的状态就会少了很多，肯定是中场阿尔特塔作为教练嘛，肯定中场和他说这个事儿了。
这样子，萨卡这个问题呢，等会儿我们单独聊啊，萨卡等会儿我们单独来展开聊一聊，好吧？
好嘞。
哎，啊，然后早茶呢？
刚才萨说要选一个印象最深的人啊，其实接着克克说这个话题，但我再说，我觉得非常好啊，就是我想说的人就是。如果要我评一个让我特别意外的人的话，我会选本怀特啊，而且但是如果要让我夸奖的话，我会选阿尔特塔吧。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说的，扣我两分嘛，就是上半场下半场让我觉得，首先这场比赛我说一个总体的观感，就是我觉得为什么说这场比赛的赢球会让大家比较兴奋、比较开心，是大家能看到阿森纳是用自己的方式在赢球，就是。 不是像过去说大家拼刺刀什么托雷拉上去绝杀一个或者罗西基绝杀一个那种，就让大家很郁闷，就是说要拼得你死我活，甚至红牌点球都避不开这样的状况下，然后守到最后一分钟。我记得上赛季我们赢那一场，大家应该还记得主场赢那一场，最后十分钟大家诟病的不行啊，就热刺在门前轮番轰炸，当时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所以到上赛季第二回合就更不用说了，就整个就霍尔丁被孙兴民打爆之后，那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所以这场比赛是让大家觉得，就是拉姆斯戴尔说那句话，就是大家心里有一种叫做小火苗吧，就是很能够知道这个比赛要怎么踢啊。这个是我觉得从总体观感上来说，我觉得大家开心的地方。然后为什么要夸夸本怀特呢？就是我看了一下阿森纳现在的进攻体系啊，大家都说现在阿森纳进攻进球也多了起来，然后截止到这一轮的话是常规首发，就是赛季前三轮首发那套阵容每个人都有了，除了门将之外每个人都有了进球和助攻的表现啊。就到上一轮就是多点进攻开花立体变立体的时候，我会觉得现在阿森纳的进攻是一套什么呢，就是505，就是前场有五个前锋。怎么理解，就比如说热苏斯跟马丁内利就不提了，萨卡是现在在右路，大家看到了他为什么被诟病，就是我那天看球的时候周围有球迷跟我说，怎么他就不往右边路带一带呢，或者传中也行，就一直在找内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阿尔特塔战术布置的要求，就是让他的进攻范围啊不要变那么大，就是不要从中路到边路都拉这么开，这个还是把他当一个边锋在用。然后厄德高这个点呢，就是虽然他背的是十号位的位置啊，但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是跟有点类似一个左边尾边锋的一个状态，就是其实他离禁区是蛮近的，就不是那个传统意义上的组织前腰，所以那就是萨卡、厄德高、右苏斯、马丁内利，加上包括扎卡，对，就扎卡其实上也是一个尾边锋，就相当于五前锋的角色。
对，
那这一场比赛我们看到，为什么我要夸本怀特呢？就是下半场阿尔特塔最大胆的就是让本怀特开始前插助攻了。这个我相信很多很多球迷印象很深刻，就是相当于是在五前锋之外，505之外，我们把右边后卫再往前推，加了一个右边锋。这也就是我刚才说的，为什么接着科克这个话题聊，就是这样子就让萨卡解脱出来了，让萨卡表现得非常好。
对，
本怀特的那个助攻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是如果说我们的右边后卫啊不再是前几轮那样子死守位置，或者说只是做一些传接球之外能够有一些助攻能力的话，无论是本怀特或者富安建阳，在这个方面能够加强的话，当你的进攻球员有六个人的时候，那阿森纳的进攻我觉得可以用所向披靡来形容。就是能够打出很多的套路啊，包括是右苏斯跟马丁内利的换边也好啊，包括是当扎卡要传中的时候，右苏斯可以去抢后点啊，可以让萨卡在后面接球啊，那萨卡再传中之后是马丁内利又去接另外一边的后点，这个是大家都看了很多的啊，这个是我最想夸的一个人吧。我就说这一点啊。
还有一点我接着早茶的聊一下，是了茶刚早茶刚刚提到了扎卡。扎卡这赛季其实从上赛季开始可能就一直往前提，但这赛季多次在禁区附近，然后甚至会频繁的插入禁区，多次在禁区附近会做球然后和射门。因为扎卡他身体素质是够硬的，在后防，在扎卡后防如果有一个健康的托马斯的情况下，扎卡是可以前提的，然后在禁区内甚至在禁区内可以抢点，可以那个抢一些位置，
没错，
他的身体素质是允许这样能抢出更多空间的。然后就像那场比赛，那个就是上一场比赛开场，扎卡好像有一个类似于蝎子摆尾的动作，那个如果进了的话，
对对对，
对
那球吉鲁踢的很有想象力，
对，那球如果进了
让我想起吉鲁，
那球如果进了的话，那扎卡不就是一个可以回防的吉鲁吗？
对，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一直在期盼的大中锋是扎卡？
其实很有可能，
投球能力欠佳。
看到TA 的战术分析师，
啊，
他就在说，其实当热苏斯拉到左边路的时候，因为热苏斯是一个很喜欢在前场，用这个词不一定准确，玩弄对方后卫的前锋。他一下到左边，一下到右边，其实中间就特别需要一个人。现在这个人就是扎卡，包括 这个对热刺的第三个进球，为什么扎卡能在那个位置接到球，也是因为对方的后卫被整个阿森纳的进攻体系扯散了，他才在中路，你给他在那个位置拿到球，按他的射门的脚头的话，那对方门将是很恐怖的啊，这个东西是、
对，在金
琴科针对扎卡这个，
我想说是在金琴科过来之后，金琴科、蒂尔尼，包括托马斯、厄德高，他们几个算是在中场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比以往我们的中场更强的一个控球条件，包括一些其余的条件，然后这些条件是共同让扎卡前提的话，这是扎卡前提的前提，
而且就是能够看到的，就是扎卡这一场比赛是第三球是跟马丁内利的一个配合，让扎卡在禁区内有射门的机会，这也是扎卡能够就是真的，我们每场都能看到扎卡跑到禁区里面去做一些动作或者是射门。那其实这很重要的一点是金琴科这一场的复出，他能够在扎卡进入禁区内的时候，他回收到中场的中间位置，对后腰位置进行一个进一步的保护，然后让扎卡能够更加后顾无忧嘛，就是能够更好的在前场做一些自己，比如说传球啊、射门啊、突破等等等等。
对，
这样子，其实我们在后面的这个主题当中也会单独的聊一聊扎卡。我觉得咱们先把扎卡自己先聊了，聊完之后我们再去聊一聊跟扎卡的这个搭配，好吧？然后我稍微补充一个点，就是刚刚其实早茶有提到一个点，我是比较认同的，就是首先我是认可扎卡是这赛季的表现是吃到了平台红利的。这个可能这个怎么说呢？在互联网大厂打工的人基本上都。这个都吃过这个饼啊，就是公司会告诉你啊，你现在自身的价值有一部分是平台赋予的啊，这个借助了平台的东风啊。那其实我觉得这赛季的扎卡的这个亮眼的表现，其实也确实是从侧面的角度来看的话，确实是吃到了整个球队战术的一个红利的。首先这种踢法一定是主教练去有过精心的布置的。要求你这个位置针对你的特点啊，你去做什么样的一些战术动作，你去做什么样的，包括可能很多人会去拿扎卡跟这个拉姆塞去做对比啊，这个当年拉姆塞按在后腰按不住啊，他的总有一颗这个前插的心啊，那扎卡对于拉姆塞而言的话又多了一脚远射，对吧？那其实在挤不进去的这个前提下的话，如果能够拉开射门角度的话，或者是在二点球上面可以做出更多的一个战术选择，其实这一点上面我觉得也是一个点吧，我觉得啊。那针对这一块我们就聊得差不多，然后我想我有个小问题，就是你们觉得这场整场比赛转折点是哪里？是你们会觉得是热刺红牌吗？还是哪一个时间点会成为一个彻底的转折点，让就是这个赢球不再成为悬念？
肯定是红牌啊，我觉得肯定是红牌。
有没有其他意见呢？两位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或者说红牌之后那个热刺不是连换四个人吗？
对，已经放弃了，
还是三个人？就已经放弃治疗了，你看得出来他就完全是放弃治疗了那个时候。
是。
我是觉得下半场开场进球之后就往后就踢得越来越放松，然后就在热刺那个实不相瞒那场比赛直播的时候，在热刺换完人我就没有看了。
是。
其实我可能跟克克的这个观点可能会有点像，我觉得是整个下半场开场之后，
对，
就从开场之后，我觉得踢了有个五分钟，不到五分钟吧，就是下半场第二个进球不到五分钟嘛就进了嘛，
对，
就从整个下半场一开始，几乎就能够看到阿森纳的一个就是在战术上面有一定的调整了，我觉得这个几乎就让热刺喘不过气了，所以说我觉得 这可能整个下半场从45分钟之后就作为一个转折点了，这可能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啊。那我们聊了这么多，其实可能刚刚多多少少都有带过一些啊。那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都很关心的，也都聊到过的托马斯，怎么说呢，你们觉得是东窗还会再去引这个后腰吗？就是在托马斯这个位置上面。
那我先说呗啊，就是
你说
正好这两天不是更新了最新的新闻嘛，当然这个新闻它不指名道姓啊，但是我相信听千家善行的听众都知道，就是某位俱乐部某位球员就是那个保释期延长了。因为咱们这个我觉得善行节目严谨，因为法律上也不允许公开他的名字嘛，就咱们也不提这，但是就是某位球员的那个强奸案的问题啊，就是那个保释期延长。现在延长呢，目前来看呢，就我看到的消息是从那个就是审判官嘛，就从那个检控官方面还是比较支持这位球员的证词的啊，就是不然不会允许他保释延长嘛。但就是说至于这位球员什么时候能够案子终结，终结的结果是什么，这个我们就不好在节目中再去分析。但是我想说的就是先抛开这个法律的案子不谈的话，回到阿森纳托马斯的身上来说，现在其实我觉得啊，就阿森纳会存在一个危机，就是你要用自己的这一套433的体系来踢球，来的风格来赢球的话，你首先要确保你的阵容的完整性。那托马斯帕蒂的这个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就是只有当他踢单后腰的时候，扎卡才能够解放，才能够让我们的组织这么强大的一个从后场到前场的一个串联的作用，这个大家都看得很明显了，就不再多赘述了。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一套进攻体系会不会因为一两个人，或者说这个列车吧，或者叫战车吧，因为一两颗螺丝钉，或者说一两个关键的齿轮要掉到，然后这个车就开不动了，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就是那可能如果说可能托马斯是一个点啊，另外一个点我觉得可能是拉姆斯戴尔如果是受伤的话，现在上来的不是莱诺，是特纳。大家知道特纳可能这个赛季的表现，包括有一些杯赛出场，我觉得他是不足以在后场担当到一个出球点的这个位置的。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拉姆斯戴尔对比洛里的话出球好太多了啊，就包括对后场的控制。那如果说这两个点是两个齿轮的话，那回到托马斯身上，如果没有替补的话，或者说还有一些伤伤停停的因素的话，我觉得对球队影响蛮大的啊。不知道三位怎么看？
我个人会觉得，我跟早茶的观点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从这场比赛就可以看得出来，托马斯在队内的作用是非常关键的，而且其实有联系到下半场换上来的洛孔加的情况。就目前来看，托马斯这个位置上的替补球员，他的能力是不足以支撑起来这整一套的战术体系的。
对，
就他没有办法在换一个人之后，这套战术还能够正常的运行。那这个就得交给阿特塔一个，就是一个答，就是让他看他怎么去回答了。就是等于说，你到底是要多弄，就是多去做一套战术备案，还是你要去多买一个人去填补有可能这个位置如果出现伤情该如何去继续执行这套战术的一个方案。我觉得这是你要拿出你其中一个解决方案出来嘛。要不就是东窗是不是再引入一名有类似或者说就是稍微不要差太多能力的后腰单后腰的球员。但是现在市场上有什么样的选择我就不清楚了。我似乎之前传绯闻的那个道格拉斯路易斯这吧，
对，
道格拉斯科斯塔
路易斯、
还是叫什么道格拉斯道格拉斯路易斯啊，这个球员呢好像不是特别符合或者说现在也没有继续传绯闻了
是
所以到时候可能东窗再看一看吧，但是我真的很希望有一个球员出现， 也能更好的在这个位置上与托马斯或者说与洛孔加进行一个竞争。
嗯，这就是我想起来了之前跟平原开过的一个玩笑。平原说这个托马斯只有这个一半的出勤率啊，我就说那咱们也不用花大价钱，咱们再买一个也是一半出勤率的，跟他刚好相反就好了嘛。两个人无缝连接嘛。就是我的想法也是认可的，我觉得托马斯这个位置是一定要有，最起码是跟他实力不相上下的一个引援的。我不说说再要一个更高，就是更高水平的一个位置的一个引援，最起码是要跟他相互持平的一个能力值，包括他的出球能力，包括他的防守能力，跑动能力，这个我觉得最起码是要相持平的啊。因为刚刚有聊到洛孔加，就是我会觉得哎呀，怎么说呢，不好说他，就是在这个位置上面，咱们暂且不聊说洛孔加跟谁搭配的问题，就是去顶替托马斯这个位置的这个选择的时候，是断层的，不是说这个能力会稍有下降，或者是说这个战术会稍微打折，不是说稍微打折的问题，是这个战术就打不了的问题。就是刚刚有 Johnny 有说到，就一个取舍的问题，如果选择洛孔加去打这个的时候，那你就要去考虑到我是不是要买一个跟他相持平的水平的球员来支撑这一套战术继续打下去。如果不是，那你就要考虑我如果托马斯不在，我是不是就要换战术，因为这是一个完全取舍的问题，就是不是说上洛孔加就不是说上了洛孔加之后这套战术还能打，是完全打不了。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这一赛季，咱不说洛孔加上个赛季的表现了，就在这个赛季的表现当中，已经明确能够看得出他的能力值不在这一套战术上面。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支持打这套战术的。所以说我觉得在东窗我想去就期待一下吧，这是我想说的。对，
托马斯，我们你们大概也都知道，我一直以来最喜欢的阿森纳球员就是托马斯，就是就现在这一套成员最喜欢的就是托马斯。然后我觉得，保持健康的托马斯，就拿这赛季来讲，健康的托马斯现在在英超里面，你找一个比他更强的后腰
没有？
很难，
几乎没有啊，
不能说没有吧，反正罗德里可能和他不相上下，但是我觉得在英超里面再找一个比他更强的很难，包括在世界范围内估计也很，我个人的看法，
很难找到一个跟他实力不相上下的后腰，
对，很难找到一个他这种实力的后腰，就是人家有这种实力也不一定会来阿森纳，更何况来阿森纳并不是第一选择，我们第一选择还是托马斯，
是，
然后。
哎呀，榜首了嘛，不一样了。
对，所以但是我觉得，我虽然非常喜欢这个球员，首先他的出勤率是问题，其次，我觉得他如果管不好他的下半身的话，我们是真的需要考虑一下，找谁来替代他一下。
是，
就是我觉得
对，
因为涉及到这种场外的案件问题的话，有可能对他的职业生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们也得做好他会。因为这个管不好自己，然后持续对球队、对他，甚至对球队产生影响，一些一些准备，我觉得球队应该是有准备的。然后包括
这个
道格拉斯路易斯，我看最近好像这两天网上又有人在说，可能东窗会再追一下试试。我觉得球队的考虑是很好的。然后我也觉得托马斯确实是需要一个替补，但是。具体需要找谁呢？就看我场是怎么说了，是要刮彩票还是买一个成熟的？这个，他们肯定比咱更专业嘛。
是，我接着柯克说这个，最后补充一点吧。就我先说，就是，不知道今晚算不算跟柯克心有灵犀啊？就我刚才想的也是这个问题，就是我算是帮俱乐部稍微开脱一两句吧，就是说。其实现在托马斯帕蒂让我想到一个人啊，我不知道听众和三位嘉宾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我老是想到卡索拉，就是卡索拉当年在中场就是一个这样的角色，就是对阿森纳来说不可替代的，但是他就是会面临伤病的问题，就是 可能出勤率不很高，但是只要他在场上，对整个中场的运转啊，都是不可代替或者不可复制的。
是的，
但是就回到刚才说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要说为俱乐部开脱呢？就是我们说阿森纳应该找一个托马斯的替补，说这句话容易，但是到底应该找谁呢？谁有他这样的能力？就是又能够跟两个边路相互传球，还能够身体对抗啊！你看，包括像跟那个热刺面对一点或者二点球的时候，都非常的从容。这个人其实蛮难找的，这就是我现在想的这个问题。
对、
啊、
对，
是，嗯，
对
啊，三，你说，
我其实想补的就是刚刚克克也在说的一个点，就是，其实阿森纳就是整个球队、整个俱乐部而言，我觉得还是会比较看重啊这种，就是一个是管不住腿啊，一个是管不住嘴。我觉得还是会考虑到这方面的一些因素的。那当然了，从我们有一些这个历史的经验也可以去看得出来，就是对于这方面其实他们还是会去考量的。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蛮信任俱乐部的这个做法的。我觉得不需要去做太多的担忧。我觉得如果有合适的这个方案，或者是有合适的可以落地的一些东西的话，我觉得他们会去选择。所以说这一点上面我觉得还是 OK 啊。对，那聊完了托马斯，我们再展开再聊一聊刚刚这怎么说
下
这个意犹未尽啊啊啊，这个对，按下不表，我们没有聊尽兴的萨卡。刚刚有聊到萨卡的几个点，那我个人的感觉，我反正是跟早茶可能会有一点相悖的啊。早茶在这赛季是重夸本白啊啊，那我个人而言，可能我不是很喜欢这一套战术，就是在一条腿走路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说实话，本白和富安健洋在进攻端上面的能力值是一定有很大差距的，这个是一定的啊。就是在我的眼里，上本白就代表着我的进攻就是放在了左路，我觉得在右路这一条线上面，本白对于前场的支持和这个对于萨卡的支持，这一赛季为什么萨卡被人诟病这么多？我个人觉得更多的原因是在于他的搭档是本白，啊，我觉得首先本白，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上半场啊，我下半场我们先不聊，就是整个上半场，本白对于就是萨卡的支持，包括上前次数并不多，说句实话并不多，啊，就是你能够很明显的看到萨卡带球进入对方的大禁区范围内，啊，就是整个这个防守范围防守范围圈之内，你就会发现他的身边是没有人去跟他接应的。厄德高过来接应，但是很多点是被封死的，对方可能会两个人，可能会三个人，可能在线路上还有人再去防，包括后腰，包括中卫。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萨卡而言，你让他下底去传中，首先他没有这个脚啊，他右脚不行，这个是很明显的。你把他放在了右路，那你就一定是牺牲了这个下底传中的这个精准度的，或者是说这个战术的。那你既然想让他打内切，他用他的左脚去打内切去扯动，对吗？进而如果说跟这个中路的包括厄德高，包括跟热苏斯，包括跟那个左路的马丁内利有更多的串联，你内切过来之后你可以打可以串联。但是萨卡更多的，大家可以看到他这一赛季更多的还是会选择去做串联而不是打门。但是这一场我发现了一个点，就是萨卡开始起脚了啊，就是确实挺着急的，而且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队友也在帮他着急啊，就是有能看得出来想喂萨卡的这个感觉，虽然说这个效果都不是很明显，或者是说这个支持并不是那么到位，但是我觉得针对萨卡而言，我觉得本赛季挺辛苦他的，其实我挺心疼他的啊。这个为什么今天我真的特别想聊萨卡和扎卡两个人，就是针对萨卡，我觉得 看了曼城的那场比赛，就是曼城打曼联那场比赛，你会明显的发现福登真的好幸福，真的好幸福。曼城的两个边路真的是随便下，曼城打就几乎你看他整个上半场打的就是几乎是没有什么阻力，就两个边路只要往下走，中路就有接应，你就是打两个边路，就完全不需要说考虑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太舒服了。就是我记得在上赛季萨卡表现非常非常好的时候，当时有人去对比过这个年龄段啊，这个英超的一些球员，对吧，就这个年龄段的英超球员有去做过一个横向的对比啊，有人拿萨卡和福登有做过对比。那其实那会儿我还会觉得，我说哎，这福登就福登吧，怎么了，对不对，我萨卡能力也挺牛的，对不对啊，可能这个稍微有点差距，但是我觉得这个未来还是不一定的，对吧。但是这个赛季你会明显的发现一个人成长的非常顺，但是萨卡在这个赛季其实承担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我怎么说呢，就是他肩上扛了很大的担子，但是福登在曼城并没有扛这么重的担子，他更多的是释放他的优点和释放他的这个特点。但是萨卡对于整个阿森纳的战术体系而言，我觉得他是其实是牺牲了很多的，这个是我真的真的很心疼他的一个点。我觉得不管是把他放到右路去打这个右边锋，还是说这个给他搭档的是这个本白，我觉得不光是让他稳住这一路啊，就是这一路不会被打爆啊，那我能放心的让左路的飞起来。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考虑，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个人而言的话，我觉得还是蛮亏的啊，有点亏啊。对，这是我的一个想法，我不知道几位怎么去看这个点。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认同三人的这个想法的。其实我一直比较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阿尔特塔还在一直坚持在右边位的位置上使用本白。是不是富安健洋的状态还没有恢复到真正能够支撑全场比赛的一个水平，还是说阿尔特塔非常担心他在上场过程中又有时间过长又会受伤这样子的情况，这个就不得而知。但是我真的非常希望右边路能够换成富安健洋，再看看萨卡的效果会怎么样。其实在打热刺这场比赛中，我有多次注意到，就是萨卡其实不是特别愿意给到本白去进行下底啊，这个是很明显能够看得到的。但是如果换成富安健洋，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问题的，富安健洋是完全可以进行传中的，
坚决他会坚决下底的。
是的，所以这就给阿森纳的接下来的战术其实是会有多一个选择。就我们在这赛季很多的比赛中都可以看到的是在左边路的高光，就是马丁内利的个人突破以及跟热苏斯的一个配合去打出左边路突击的一个效果，但在右边路始终萨卡是非常挣扎的。所以我之前也有说过，我觉得是跟本白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因为在右边路没有给到他足够的支援，所以真的不知道阿特塔要用本白用到什么时候才肯用富安健洋首发登场。我觉得还是要再看看效果吧。
那我来简单聊两句吧。就关于萨卡这个问题呢，其实我算是这赛季特别关注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说直接一点啊，我觉得他现在游离在这套433之外。给我这样一个感觉，就是跟其他队员的搭配和组合都不太搭，特别是你可以对比上赛季他跟厄德高的配合就非常的流畅，非常的亮眼，无论是进球和助攻。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当然我知道他但首先恭喜他啊，就5年合同20万英镑应该是队内顶薪吧，就是头号球星了，这恭喜他跟阿森纳续约，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很开心的。但更正苗红，其实我想我之所以今天说扣他一分，并不是扣他本人，我是希望说他能够在阿森纳两点吧。第一点就是首先还是要多尝试一些别的位置， 我觉得他的天赋不止于此，就是特别是他应该来说在这个年龄段单兵作战一对一，为什么刚才科科提到说要孙兴民要去协防他，就是因为现在英超的后卫能够一对一防住他的没有几个人，就是无论是他是内切还是过人，其实能真正从他脚下抢到球的不算多的，真的不算多。他的这两年已经是进步很大了。我倒是觉得第二点就是我希望他什么呢？我希望他可以在进攻的区域啊，还是要拉得更大一点。就是现在给他定的空间太死了，就是一直在那个进攻三区右路在徘徊的话。现在英超的对手对他太熟悉了啊，这一套太熟悉了，所以我希望他这两点有些变化。然后最后就是回应一下刚才 Johnny 跟三提到的关于本怀特这个问题，我觉得阿尔特塔之所以用本白呢，一点是肯定是因为富安健洋是大伤出狱嘛，而且我上一期节目我们也聊到了，就富安健洋现在感觉身体状况跟上赛季比好像还是比较精瘦的那种。不是应该说没有完全恢复，我自己的感觉啊，就应该说没有完全恢复。第二个就是我认为本白和富安健洋对右路进攻来说，我觉得无论首发谁，我觉得变化不会很大。上赛季富安健洋之所以那么突出，我们踢的是4231的话，扎卡是在防线上的，需要边后卫插上的，或者说做一个三四后卫切换的时候，可能他的助攻能力会体现出来。而且上赛季是前锋线上的话是没有热苏斯的，没有热苏斯的话，热苏斯跟奥巴梅扬和拉卡泽特比，他的那个进攻的全面性会更强一些，所以不会有太多希望边后卫传中的例子，我是这么认为的。所以现在更多的传中是交给要么是金琴科，要么是扎卡，但实际上很多传中都是在禁区前沿完成的，并不是在边路完成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换上富安健洋能够对萨卡有多大提升，这个是我表示怀疑的一个点啊。所以我是最后就说一点吧，我希望就是如果这套433是作为这赛季主力的战术运用的话，还是要把萨卡和厄德高的联系要建立起来。因为厄德高现在是已经是特别右倾了，他很少到左边去了，左边都交给扎卡了，所以看看这个点如果串联做好的话，会不会对萨卡的进攻更有帮助一些。我大概就说这些。
其实针对刚刚有说到本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是在考虑的是左路上的是金琴科啊，金琴科大家知道他在往前的能力上面是非常突出的，并且这赛季给他另一个使命是往中间收啊。那在金琴科上去之后扎卡往前的一个前插，那其实在后防线上面说句实话可能就变成了本白、萨利巴和加布。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他在战术上选择本白的一个原因啊，这个可能啊，这是我的猜测啊，就是说因为搭档金琴科的时候是这样子考虑啊。我们一直会觉得说啊，左路去搭档，左路是放金琴科，右路放这个富安健洋，两路齐飞是吗？但是可能我们没有考虑到说两路飞起来之后走谁回来呀，对吧？谁去拖这个后啊，对不对？谁去补这个位置啊？没有人补的，对吧？扎卡往前一提，只有托马斯了，那这个位置就很难。所以说我可能这个是我这给他打一打圆场，就是这个战术的这个选择哦，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个原因。
但是其实就我觉得三儿聊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可能你的进攻上去了之后，你后面就变成了三中卫的一个东西去进行防守嘛。但是多次加布里埃尔这个经常被人打身后的情况下，我们两个中卫啊这个也挺尴尬的。就经常被人就是这么打法，其实不止一次看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三中卫的体系是不是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了？
目前还不具备吧，三中卫。三中卫需要一个特别好的第三中卫。我觉得目前阿森纳还没有三个好的中卫，就我自己感觉就是第三个中卫就是那种既能够在边路爆边也能够撤回到中路的。我觉得蒂尔尼和 本怀特如果是打三中卫或者说霍尔丁的话应该都还没有这个能力，我自己是这么感觉。嗯，
对对，
嗯，
那你的意思现在是不是队内有这样希望或者说有这样可能性的那个傅晚健可能是其中一个，因为他其实本身在日本国家队是打中卫出身嘛，然后那他在边路上也有一定的突击能力，那么是不是有可能他能够胜任这样的角色呢？
我觉得可以，但是就是现在阿森纳不应该不允许在主流赛场上尝试这样的体系。看看联赛杯和足总杯来之后有没有可能嘛？我觉得现在英超榜首每一仗都是硬仗，都是要拼死一拼的，所以可能俱乐部可能对这个阵型尝试的事情应该放在比较后面啊。
确实，
行，好，那我们第一趴其实聊的比较久啊，我们第一趴将近聊了快一个小时了，那我们就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准备迎来今天的第二趴吧。那我们迎来今天的第二趴，我们第二趴这一次的标题起得非常非常的文艺啊，叫做二十而观，三十而立，四十不惑，没有问题吧？啊，我读的应该没有问题吧？
题
是吧？早茶老师，
我稍微解释一下吧，为什么用这个标题呢？就是，其实主要就是三个人嘛，就是二十岁的或者叫二十一岁吧，二十岁的萨利巴啊，三十岁的扎卡，四十岁的阿尔特塔啊，正好就是这个阶段嘛。
对，
哦。
我们既然在聊传承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聊一聊，对不对？我们三个年龄阶段的代表人物，对吧？
嗯，
那首先我们刚刚第一趴这个一直压着没有聊啊，我们这个萨利巴一直忍着没有夸他啊。那我们来聊一聊我们这一赛季的萨利巴啊。萨利巴可能有两个方面，我们再去聊一聊吧。第一个方面是他的表现啊，大家觉得针对他现在的表现还有没有进步的空间，或者是大家觉得现在的萨利巴踢的踢法和他现在的能力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没有，我们换个方式夸啊。那个 Johnny 有什么想法没有？
我觉得哈，就是他这赛季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稳定了，就是让我看得非常放心，就可以说是相比无论是本白霍尔丁还是加布里埃尔或者说在上赛季的巴布罗马里之外啊，他是这几个赛季看下来非常稳定的一个选择，但是我觉得他依然有他的一些小的问题在啊，就是我希望他的出球能够更加简单直接一些，然后呢就是成功率会提升一些，少一些小动作啊等等等等的这些其实我觉得都是小问题，但是他实际上在防守上的能力和在进攻上能够给到禁区内禁区或者说弧顶位置的压力还是完全足够的，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说过于苛求他，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赛季我觉得让我想到之前有一张梗图啊，这个萨利巴坐在那个看台上面说那个是什么谁是范戴克什么是一位、那个、
范戴克就这、
那个、啊对，然后呢这赛季他和范戴克的表现可以说是一个天一个地。
对，
范戴克这个赛季的表现这个低迷到暴露了利物浦整条后防线的问题，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啊，谁才是真正的世纪位啊。就我们在那一场萨利巴打进那个精彩的世界波或者说神仙球的那场比赛之后，然后大家就说对比范戴克在禁区内的一个射门的技术啊，就是说哎，萨利巴比他强多了。不仅如此，萨利巴还是在这个防守能力啊进攻能力上都更加优于曾经的那个世纪位啊，而且这个赛季我觉得是非常值得期待的啊！我们新的世纪位是不是要诞生了？
那克克呢？克克今天收完麦子啊，这个可能神情比较乏惫啊。聊一聊萨利巴，觉得还有什么进步空间没有？
上一次我来录节目，那个当时三儿说把萨利巴放到世界第一中卫的讨论是对小伙子拔得太高了。
没错，
是我们不要拔苗助长什么的这样的讨论。我当时就说，作为上赛季的法甲基本上是最佳后卫，谈谈他能不能当世一位，是很合理的。
没错，我记得
讨论。然后这赛季就不用说了。现在英超里面还有比他靠谱的后卫吗？
对，可以说没有吧。
对，可以说没有。咱不先不说世一位，至少英一位现在是感觉是没什么问题了。
是，
然后我也看了一下萨利巴的数据，包括刚刚那个教你说的范戴克，然后范戴克这赛季其实数据也很好，他们两个被过次数都比较少，但是萨利巴和范戴克不同的是，萨利巴是直接抢断或者直接防下来了，正儿八经防下来了，而范戴克没有被过，是因为范戴克只要退得够快，就没有人过得了他。
啊，是的，是的，
对，两个人
跑得比前锋快是吗？
他退得特别快，就只要他跑得比前锋快，就没有人过得了他。然后萨利巴，现在各个数据在英超里面都是那个顶级的，现在可以说是顶级的。然后萨利巴，我现在对他唯一的期待就是我们踢曼城的时候看他和哈兰德的对位，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对对对对，是的，
对，至于其余的，那我觉得萨利巴现在发挥的都不能说瑕不掩瑜了，就是他那些瑕疵根本就不算瑕疵了，对于他整体的表现来说，那就看他打曼城的时候期末考试成绩能咋样吧。
好的，这两位主播几乎把他夸上天了啊。那早茶要不要是这个泼上一盆油还是泼上一盆水呢？
我这样吧，我这个还是按我的惯例啊，这听众朋友们都知道我就是以数据说话啊。就萨利巴呢，应该来说该Johnny 和科科都已经提到了他的很多表现，我这里有几组统计数据啊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截止目前吧，就英超前八轮有些球队是踢了七轮，萨利巴在一对一就是夺回球权的这个次数上是71次夺回球权，遥遥领先所有的英超中后卫啊，不光是中后卫，包括边后卫在一起，就是他现在是后卫排第一，这个夺回球权次数。而且萨利巴还有一个记录，就是刚才克克提到上赛季在法甲他是最佳年轻球员嘛，一二赛季的，他是21岁以前出场时间是3085分钟啊，是所有的就是现役欧洲的年轻球员中排第四的数据，就是萨利巴，排第一的是萨卡啊，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现在这支阿森纳有多年轻，有多有希望，就是欧洲一线队出场经验最丰富的年轻球员啊，几乎因为马丁内利之前是受伤比较多嘛，就这三个球员基本上都是现在一线队经验比较好，这是萨利巴的第二个优势。第三个优势就是截止到目前为止萨利巴的传球成功率啊 93.54%， 是仅次于在所有的英超后卫当中，就是出场超过300分钟嘛，就我们可以理解为出场过五六场以上的后卫来说，仅次于曼城的斯通斯，就是在所有的英超记录里边，大家可以知道这个传球成功率有多吓人。就是刚才 Johnny 提到他可能有很多是安全球嘛，安全球希望他的出球的那个果断性和一些关键传球可能要增加一些，所以从这几个数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防守功力。我先泼了一盆油啊， 就是所谓的火上浇油嘛，夸一夸他。然后刚才三说让我泼一点冷水的话，我觉得对萨利巴来说，他最需要提高的还是跟另外一个搭档的配合，就是其实就是我是内心里希望他跟加布的配合会更好一些，因为毕竟这是一个新的中卫组合啊。大家知道我之前录节目也常说，就是一个上升期的球队贸然的拆散中卫组合其实风险蛮大的，就是把加布和本白这对组合拆散掉。因为上赛季我们的中卫表现应该说还是不错的，无论是零封还是进球，加布也是上赛季英超进球最多的中卫，但是我觉得这个记录应该这个赛季会由萨利巴拿到了，现在已经进了是三个球了吧，就是已经投球还有远射禁区内禁区外的世界波，包括投球角球进球。我希望他能够跟加布，因为我觉得他们俩之间应该语言不通啊。当然可能加布里埃尔应该也在法甲踢过，不知道他们之间的那个沟通交流怎么样，我觉得还是稍微少了一些，就我从场上的表现来看，这个是我觉得他需要加强的啊。然后最后就是关于是英一位还是世一位的问题，我们这周末见好吧，就两个中卫直接
可
以交锋。
好，那其实针对萨利巴的话，我觉得几乎在这赛季的表现出来之后啊，我觉得可能作为枪迷而言，我几乎很难听到在关于他的批评声啊，我几乎听不到。我其实在今天录节目之前，我还专门去找了找啊，包括翻了翻各大IPP 的这个评论区啊，我几乎专门的去找都没有找到，我几乎很难看到对于他的批评。确实说实话，如果说你做的已经足够好，或者说已经完全超出了球迷群体对于你的这个期望值的时候，我觉得确实很难去批评。我说实话，就是或者对于他咱不能说批评吧，就是说对于他的不足啊，刚刚其实几位主播也都有多多少少有提到过一些他的一些可能小的瑕疵，或者是说还能再提升的一些空间。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吧，我觉得还是这句话，就瑕不掩瑜，就是这些缺点几乎对于现在他的在球队当中的这个位置和他现在在球队当中的这个能力值而言，我觉得可能你让他去提升并不一定能够直观的看得出来。我说实话，
对
你说，对让他去提升他对于这个队友的一个搭配或者是配合，真不一定能看得出来。我说实话，
就是
加布这赛季的这个表现，我觉得可能真不一定能够直观的看得出来，或者说从数据上面能看得出来。
而且像这一种，你不要看他的提升，你要看加布的提升。
其实包括可以看萨利巴的这个包括在这场比赛当中的一个热力图，也可以看得到他在位置上其实还是蛮。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很正统的一个站位啊，包括他在该前提的时候去前提，包括该上抢的时候去上抢，我觉得对于中场的一个支持，包括刚刚大家有说到一个点，我觉得是我也很认可的一个点，就是很稳，就是稳体现在哪里，体现在于他拿球或者是他防守的时候，我心里边很就是很波澜不惊啊，就是我很放心，他拿球的时候我很放心，我不会担心他会这个低级失误，或者是要秀一下，或者要怎么样子把自己给埋进去了，或者是怎么样子，这种低级失误我不会去担心这个点。所以说这个是很难的，我说实话这个很难，这想让球迷心中对你产生这种心理其实很难，说实话，就是作为一个中卫而言，能够，我觉得这是一种很高的赞誉了，就是让球迷心安，我觉得这个是很高赞誉。
对，接着
这个是可能，
接着三日这句话，我这两天看到那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一个剪的那个阿森纳踢热刺那场比赛，萨利巴有一个在我们那边半场抢断，然后在禁区里面戏耍了对方的人。 那个是凯恩还是谁？没注意是戏耍的是谁？
戏耍的理查利松吧？
啊，然后理查利松，然后我看那个评论区里面说的，很多球员在这种情况下不是玩火自焚，要不就玩火自焚，要不就艺高人胆大，但是萨利巴就选择了后者。
对，就那个球的话，他看到那个理查利森过来之后，他就轻轻的一撇嘛，然后就传给了托马斯嘛，就那个球大家印象很深刻。对
对
对 对, 对，
就是，但是我希望这样的动作啊，一两次就好了，一场比赛啊，
少一点，
少
一点，对对对对，少一点，少一点，踢中卫的还是要稳的，对对对对，就是你在对面的禁区干这种活儿，哎，随便，我不管，你知道吗？
而且就是我觉得阿森纳现在还是我刚刚提到我比较最喜欢的那个托马斯，一个托马斯，一个萨利巴，他们两个踢各自的位置，现在在阿森纳的感觉就是轻松惬意，游刃有余，不是像其他人踢球，
怎么说呢，
我拼了命去踢球，感觉他们俩就整个很轻松，不仅仅是萨利巴，还有刚刚托马斯。
你应该不应该用轻松，不应该用轻松胜任这个词儿，应该说断层式的，断崖式的。
对，
就是这个位置没有比他能跟他相比的人了。
他们两个踢球
就在中位上面，我觉得，对，在中位上面，尤其现在本白现在也不能去打中位的前提下，在中位的选择上面，包括了萨利巴，对吧？加布，包括了这个我们还有霍尔丁，对吧？你几乎是没有这个其他的选择的啊。
对，
包括你刚刚提到这个托马斯，你落孔家是吧？这个没有其他的选择，对吗？
对
啊，所以说，那托马斯我们聊差不多，那哎不是那个托马斯
萨利巴
我们聊差不多，几位觉得萨利巴的续约问题难吗？
我觉得有点难。还是有点难，就是因为之前我说实话，一个年轻球员三年都被外租的话，其实多少心里都会有想法的，哪怕是没有想法，现在他表现那么好，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法国队世界杯的主力中卫吧，就是当然可能他需要跟那个拜仁的乌卡梅帕诺竞争了，但是我觉得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我觉得会是一个持久战，相比萨卡和马丁的续约来说。
那 Johnny 呢？
我觉得就跟早茶说的一样，我们需要在世界杯之前能不能赶紧搞定续约，不然可能会有一些变数，但是我并不看好法国队在世界杯的前途。
这是一个新的想法啊，我觉得不看好法国的很少，我觉得感觉好像我身边，
那就等我们的那个，
我还是我依然相信那个就是卫冕冠军魔咒，我觉得会继续。
那就等我们那个锵锵三人行世界杯特辑再聊啊这个问题。
可以
啊，那我们的克克呢？克克觉得他的续约会是一个难题吗？
我觉得他续约是会肯定是一个难题，包括我们续约的那个年限包括薪金肯定是很难磨合的，毕竟他现在已经这么优秀了，但是我觉得这个难题最终阿森纳能可以攻克，而且萨利巴好像和那个托马斯一样都是儿场梦，对吧？我觉得这
多少有一些吧，
我觉得这方
对
对，我觉得这方面还是有一些那个因素在的。
就是最后说一句啊，就我本来没什么信心，但是我看今年夏天能把米德马留住，我对小克伦克就稍微有了一些信心。
哎，我说实话，我可能三位都会抱有一定的这个担忧，担忧的主要目的呢是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前后差别太大啊，前面太冷落，后面表现太好啊。那我可能想法相反吧，我觉得萨利巴的续约是萨利巴、马丁、萨卡三个人当中最不操心的。
哦，
我觉得萨利巴续约，但是有一点我是认同的啊，我就是时间，我认同可能会拖一段时间。
对，
但是我觉得他续约绝对不是任何的问题。首先萨利巴你去考虑他作为一个年轻的球员而言，他想要的是什么，对吧？你去分析他的心理，他想要的是什么。你如果说排除掉
萨利巴复仇的可能啊，就是报复你的可能，就是现在的这个高光表现属于报复性高光啊。你排除这个可能的前提下啊，他想要的首先是我在足够大的平台，英超，对吧？我英超的平台是足够大的。其次，我要有稳定的发，这个上场的这个时间保障。
对，
这是第二。第三，我要在队内成为核心，我要成为一个受关注。你从他之前的这个小动作啊，包括他之前比较为球迷诟病的一些这个行为啊，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缺乏这种怎么说呢，就是他很想要去博关注的一个性格的。可能有的时候会稍显得在镜头前显得好像很腼腆，或者是说很内向的样子，但其实他是一个很希望得到关注的啊，包括他之前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更衣室新闻呀，包括一些场外新闻，可以看得出来他的性格是一个我很想博关注的。那 OK 了，那你去针对他现在这种性格而言的话，我足够给到你的，首先平台足够大，英超的平台足够大。其次，阿森纳现在的这个定位，对吧？我是要去争四，我是要去争冠啊！这个争冠可能就是呸一下啊，就是我最起码我是一个欧冠球队，我现在是要争欧冠的球队，对吧？对于你而言，那这个平台是足够大的。其次，我在队内你已经能够感觉到了，这赛季我明确的告诉你了，你就是我们整个阿森纳球队的后防的中坚力量。并且我给到你的足够的一个上场时间的保障，我给到你足够的一个主力位置，核心的位置，你是后防的核心，那我觉得这一点上面首先就满足了。其次那就是钱嘛，对吧？钱嘛，这种东西说白了，我觉得真的是从这几个赛季开始，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阿森纳有钱，
只要是钱能解决，就是能钱能解决的问题，在阿森纳现在已经不是太大的问题了，就是你不会是说我抠抠搜搜就为了那么一点钱我就怎么样，不再是这个曾经的老克伦克的那个时候的这个做法了啊，就是现在的小克伦克，包括球队的高层而言，我觉得对于这点小钱他不会说真的很在意的，就是尤其是在他有足够的这种表现下的话，我觉得我觉得问题不大。我觉得萨利巴是最容易的，就是在续约的难度上面并不是很高，但是可能会去这个纠缠一段时间啊，可能会去谈判一段时间，因为毕竟球队还是想着可能在年份上面，我觉得就是可能会去争一些长约或者是之类的，对，所以说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吧。对，另一个我十分想聊啊，今天这个节目简直就是为我而生，我天，就是另一个我十分想聊的洛孔加啊，刚刚聊到了扎卡，那我们扎卡其实聊的已经很多了，我们可以去聊一聊扎卡跟他的搭档啊，因为那个包括他的替补。在后腰位置上面，我们知道阿森纳现在能够拿得出来的几乎也就是洛孔加了，在后腰位置上面，对吧？包括新援维埃拉现在在后腰位置上面的话，可能
应该没有机会，
可能不会是 对几乎是没有机会的。对，所以说我们在后腰位置上面，不管是去替补托马斯还是替补扎卡，可能都会是如果在双后腰的这个前提下的话，可能首选的都会是这个洛孔加啊，不管是扎卡的搭档还是扎卡的替补啊，那我们很难避免去聊到洛孔加这个问题啊。当然了，这个我又要反驳又要反驳早茶一次啊。早茶之前在我们群里面有聊过，就是聊到数据的这个方面了。其实这个方面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很多次，就是说透过数据能够看出来一些东西啊，但是透过数据又不能够完全看清一个东西，对吧？就是有聊到洛孔加的这个数据，对，就是洛孔加这个传球成功率啊，确实很恐怖，我说实话。早茶那边还有这个数据吗？就是他的传球成功率的这个数据吗？
大概就是 都是队内第一吧。嗯，传球成功率和90分钟的长传成功率都是队内第一啊，都是英超要么就前十名，要么就前十五名的水平啊。
对，就是很你很难想象，我说实话我很难想象，就是为所有的球迷，几乎大部分球迷吧，我觉得好像都在诟病就是洛孔加的表现，但是很难想象他的数据却在不管在阿森纳还是在英超居然都是一个排前列的一个数据，我觉得这个我确实也没有想到，包括主要是这个传球成功率。我针对这个传球成功率，我还专门的去把这场比赛啊重新的又看了一遍啊。这一赛季我先说一下这一赛季的数据，就是洛孔加的数据，就是在传球成功率的数据上面，他这一赛季迄今为止传球成功率是94%，排在整个英超的第四。
嗯，
啊，排第一的是阿尔内尼。啊，这个比赛场次足够少。第一是内尼，第二是斯通斯，第三阿坎吉，第四就是洛孔加。
嗯，
啊，排到后面也后两位就是也是全部都是曼城的，就是很难想象洛孔加的这个传球成功率为什么能够这么高。那我去翻了这个记录，不是我翻的记录，我翻了录像，我把录像每一分钟就是他每一次触球，我全部都记下来了，啊。那从这个他上场之后啊，第一次触球就是73分钟的时候开始的触球，那全场我数到的是25次，那数据网站去统计出来是26次，我这边可能统计失了一次啊，我先以我的数据为准，就是25次传球，其中有7次是回传啊，有7次是回传，那只有一次是向前传球，啊，这个向前传球是发生在90分钟40秒，90分40秒是向右前方的萨卡给萨卡的一个短传，我把它算到了一个向前传球了，因为它几乎都是左右横传啊，几乎所有的全部是短传，我没有看到它的长传，但是数据网站有统计到它有一次长传。这个又聊到了刚刚就是安全球的这个问题了，就是我这边能够看到的是他25次传球全部是安全球，除了有一次啊，只有一次是稍微有一点这个难度的，就是向前传的那一次给萨卡的那个短传是稍微有一点难度的，其他的几乎都是面对面的一个短传。那几位针对这个怎么看呢？
其实那场比赛我们都有看，就是觉得特别是在现场的我们大家对于他的传球时机选择大家都非常的诟病，觉得他不应该持球太长的时间，就总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洛孔加在持球的时候，无论是就我们球迷看起来会非常的慌，觉得他有一些就是不应该出现的动作，或者说就觉得他没有什么信心，或者说我们对他也没有信心。然后呢传的很多球确实都是安全球啊，没有任何一脚是能够策动进攻，或者说有一些
关键传球，包括
对关键传球，
包括
是是。但是我觉得光看那场比赛可能不那么全面吧，我觉得可以去参考一下对阵苏黎世的那一场欧联杯比赛洛孔加的表现，他的那一场比赛可能会稍微好一点点，但是现在目前来看英超的比赛他出场的情况都是相对比较糟糕的。
其实我觉得他传安全球这一点上面，我觉得首先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就是你的能力如此，那你能够保证的就是球从你的脚上成功过渡出去啊，只要不被断，我觉得就 OK 了。如果你的能力如此的话，我觉得就 OK 了，这个对于他的能力值，我对他期望值就在这儿了，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就是传球成功率这一点上面，我现在来回去回想的话，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但是可能有一个点我其实是对他
很不满意的一个点，就是对于他在接球的选择位置上，这个我觉得既然我们这一趴想去聊扎卡嘛，那我们就拿他跟扎卡来去做做对比，就是扎卡你很明显能够发现一个点，就是当你的队友要出球的时候，扎卡的跑位和他在接球位置的选择上面，绝对，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吧，是绝对是最优解，但是几乎有八成以上他的接球点选择是很舒服的，是让队友很舒服的，就是我不会担心我这个球传出去我会是一个传球失误造成被反击，或者是造成一个很被动的这个场面。那相对于洛孔加而言的话，我们可能从这个点上面去看，73分22秒我记得很清楚啊，他在前场就有一个接球失误，是从左路传过来的，传给他，他在这个站位上面的失误，站位就是靠偏后了一点，他的站位选择偏后了一点，然后球往他身前传，他启动过慢，最后是够那个球，没有够到，最后是一个铲球啊，而且铲球还没铲到，还被断，
是
啊，随后就发生了这个，对，随后就发生了这个一个快速反击，导致加布被凯恩那个这个小动作踢了一脚的那个球，对，就是这个球，之前就是因为他的这个站位选择失误，导致这个球丢了。
地球就是它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向前，就是它的那个重心不应该是向前，它当时的重心是向前的，它的那个重心的选择还有位置的选择都是有问题的，就它就在对方传球过来的时候，它就应该做好接球的准备，去调整自己的身体的重心，这也是我们看他觉得不放心的一点，就觉得他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控制好自己的身体，就连接球传接球这一最很基本的一点都没有办法做好的话，那确实很难让人放心。
对，所以说可能以此延伸出来我们想去聊扎卡的几个点吧，我觉得首先第一点是扎卡的足够丰富的经验，这个毋庸置疑了，就扎卡在队内的这个经验是几乎是这个顶级的啊，对于年轻球员的一些辅助啊，包括给他们一些传授一些经验啊，我觉得这一点上面确实是洛孔加完全这个要学习的啊，这个是扎卡的一个点，一个是经验方面，就是在不管是战略选择还是说在队友的支援，包括他的一个调度啊，包括他的这个前插之后的进攻方面的一些威胁啊，那这一场我们也可以看到啊，扎卡的这个远射能力真的，哎呀，真的太舒服了，真的很舒服，就是你完全可以丰富这个打法，真的很舒服，真的，可能我觉得所有的球迷都会在远射这个点上面是绝对不会去诟病他的，
对
对，然后还有一个点是。我觉得是精神属性，就是自信心和就是对于其他人的感染力吧，我觉得这一点上面扎卡在这个赛季你能够看得出来，尤其是他在被拿掉这个队长之后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尤其在这场比赛当中啊，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进球之后啊，是第二个进球吧？第二个进球之后还是哪个进球之后？
第一个进球是吗
？托马斯，对，第一个进球之后，那个扎卡呼唤啊，我当时真的以为是他有一个这新的庆祝动作要跟大家一块儿来呢，结果我发现是他召唤所有的队友过来啊，聚成一个圈，然后。指出这个之前的一些，就做出一些总结，对吧？给队友的一些鼓励，包括给队友的一些这个安排。我觉得虽然他在场上不是队长啊，但是他在就是此时此刻在阿森纳队内的这个精神属性的这个旗帜的这个作用，我觉得
可能短时间内无人能替代。我觉得好像包括厄德高，包括这个热苏斯，包括可能其他的一些球员，我觉得短时间内可能还真的没有人能够替代。
嗯，
我不知道几位怎么想这一点上面。嗯，
三哥说他在场上不是队长这件事儿，然后我之前和一个朋友讨论过，那朋友和我说，扎卡现在在球场上的表现，包括一举一动啊，包括什么，其实都是队长。然后让厄德高当第一队长，可能是因为怕扎卡被裁判针对。现在扎卡在场上跟一个摔跤王似的。
就是他现在不当队长，但是可以当教练，是吗？
对，主教练竟在场上。他在场上现在就，其实他在场上是比厄德高更像队长的，但是有可能就是会不会是阿尔特塔怕他被裁判针对，才把第一队长给了那个厄德高。
嗯
嗯，
当然克克说的这个我觉得是一定的考量，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球迷的舆论。
是，
我觉得因为在这
个
赛季之前啊，
那
个、
是肯定的，
扎卡有这么出色表现之前、
嗯、
球迷对他的支持还是比较有限的。
对，
鉴于之前就是他对于球迷的那个态度和之前就摔队长袖标的那个事情、
嗯、
其实在阿森纳球迷心中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对
对，
所以我觉得没有给他队长也有这样的考量，说不定下赛季会不会阿特塔会再重新去商定队长的人选呢、
嗯、
这个就不一定了。
嗯， 嗯，对，
嗯，用一个高光的表现来让球迷主动的要求他
当队长，
这个当队长、嗯、是吧？啊，
也是可能
这个经验很老道，这个手法很老道啊，像极了中国的这个古代的王权的一些手段、啊
嗯、是，我最后就谈两点吧，就很简短，就是，
嗯，
扎卡曾经啊，用一个词来比喻自己。就是在这阿森纳六年的时间里边，应该说他叫做阿森纳的避雷针啊，就是只要球迷有任何的一些批评的声音的话，好像他总是队内的头一份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为什么今天标题我会用这个无需道歉这个词来形容，就是其实用扎卡就用自己的表现嘛，这个赛季的表现，如果现在要评个阿森纳最佳球员，截止目前前八轮前九轮呢，我一定会选他啊。不会选第二个人，所以这是第一点、
嗯、
第二点就是为了录这期节目稍微做了点功课的话，我又看到了六年前温格教授引进扎卡的时候说的那番话，他原话说的是，扎卡这名球员呢拥有无尽的引擎，就是组织能力啊，然后拥有无尽的力量、
嗯、
拥有无尽的长传的能力，同时呢他还能够深入对方的禁区支配比赛，这个是当时教授对他的定位，但是很可惜啊，没有能够在几任教练之下好像都没有看出来，但是到这个赛季我相信大家应该能够重新再相信或者信任教授当年的眼光吧。啊，我觉得能够在阿尔特塔手下能够把他的这些优点都能够发挥的出来，我觉得这是大家欣慰的地方。嗯，
刚刚
确实
刚刚早茶说扎卡像个扎卡说自己是个壁垒阵，我想起来前两天在网上看到说扎卡现在跟个臭豆腐似的，又香又臭。
嗯，确实，然后这个赛季就基本上都是香的状态了、啊、
对，
你这个跟中国的餐饮食的这个进化也是有一定关系，你看现在你去长沙吃那个臭豆腐它臭吗？不臭，对吗？以前是黑色的臭豆腐，现在是白色的臭豆腐。
哎、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我觉得现在不臭的臭豆腐反而不愿意吃了，觉得它没有那味儿了。哎，
对
对，你要有这个起伏，要有这个落差，要有这个就是强烈的这个反差，你才能够觉得它
凸显出它的伟大。
哎，所以说我觉得有瑕疵那才是人。
对，
没有瑕疵那就那我你对吧，嗯，这个就是剩下的话我就不说了对吧，那你就是伟人啊。那其他的我们关于扎卡这块其实今天聊了很多啊，从第一趴到第二趴我们聊了很多，也希望就是在剩下的赛程当中扎卡可以保持健康啊，这个我们的铁人啊可以保持健康，然后保持状态，能够有更多的高光的表现，能够让球迷 可能挽回一些，挽回更多的这个欧洲球迷吧。我觉得在中国可能现在的扎黑并不多吧，应该啊，可能也有，但是可能不多啊。嗯，那接下来我们早茶来跟大家聊一聊吧，就是关于阿尔特塔。嗯，觉得阿尔特塔这赛季的战术的布置，嗯，包括他的一些选择上面，嗯，有什么样的一些优缺点或者一些对比？
嗯，好，其实今天第二趴的第三环节啊，为什么还聊阿尔特塔呢？因为上期我们刚聊过他啊，就是从他的带队啊，以及整个的一个战术变化上，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呢，特别是今天三位嘉宾都是很懂球的球迷啊，所以今天想抛一个问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因为我最近自己在，我有时候会自己私下写一点东西啊，就关于阿尔特塔的，有时候写的不成熟呢，我就删掉，然后有时候会发出来，所以我现在写一篇东西还没有写完，所以有一个观点，我现在发现就是，我觉得这个赛季阿尔特塔的在阿森纳的战术理念啊，跟上赛季来说变化最大，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特别强调对球的控制啊，就是跟上赛季比，可能或者是跟他之前的三年比吧，就是可能会打一些反击，可能会有一些阵容上的变化，包括三中卫，但是现在我觉得阿尔特塔最强调就是战术的控制。之前曾经有一场比赛，阿尔特塔对阿森纳对沃特福德那场比赛大家应该还有印象，就上赛季的时候，当时我们是应该是3-0领先吧，应该被对方连追两球，但就那场比赛阿尔特塔虽然是3-2赢了，但是阿尔特塔在赛后对球队发了非常大的火啊，他当时用了一个玩笑话，就是说阿森纳球员在场上控球的就传球次数啊，要达到30万次才算及格，就是大家可能听起来30万次这是开玩笑啊，这不太可能，但是就是说他对球队的理想的状态就是一定要控制球。那控制球我觉得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进攻，一个是防守。现在阿森纳大家可以看到进攻大家都知道现在是高位逼抢的状态啊，然后防守呢，现在我理解就是实际上阿森纳防守盯人非常少的，他还是强调一个区域防守。就是为什么强调区域防守呢，就是一旦球能够断下来的时候立刻能够形成组织，马上组织进攻。那我们可以看到，我是特别想说就是这一点，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就是现在包括像这一球托马斯进了这个远射吧，对热刺这个远射也是通过20多脚的传球之后打进的。那上一场对布伦特福德的三个进球，除了定位球之外，包括法维那个远射，包括之前的右苏斯的那个进球，都是20多脚的传球才打进去的。你们会觉得这样的一种控制球的打法，跟之前的你印象中阿森纳的美丽足球的区别，或者说你觉得你是支持这样的打法，还是说我们应该增加一些像热刺的反击，或者像包括像曼城一样简单粗暴的两边下底传中的方式，你会就是你觉得这个赛季我们坚持这样的一套战术体系，就是控制型的打法，能够走完这个赛季吗？我想听听三位嘉宾的想法。
我觉得就是其实阿尔特塔现在的战术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现在看到的结果也是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的，但是我始终觉得对阵不同的球队需要有不一样的战术，你需要有针对性的打法，所以无论是防守反击也好，无论是一些下底传中，或者说我们的两翼齐飞长叫什么所谓长传冲吊等等等等这样的战术，我可以在对阵一些个别球队的战术中出现，就是我不能一直坚持这样的打法，就算是这个赛季我们说假设这个赛季坚持下来了，这个战术一直打的效果都不错，然后我们最终拿了一个很不错的成绩，那么下赛季呢，那下赛季是不是所有球队都要来针对你这样的战术，所有的战术是一定会有破绽的，你一定会有被针对的那一天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所谓的世界杯的那个冠军卫冕冠军魔咒嘛，就等于说是你在夺冠了之后，那么你接下来的4年期间所有的对手都在研究你的战术。
是。
对。
就是叫什么这个打江山易守江山难嘛，这守住这个顶峰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阿特塔真的需要去 多在战术上再去多一些备案吧，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他会有更多手的选择，
嗯，
或者说我的球员的站位啊、布置啊，其实在引援可以看得到，我们的球员是有很多的站位，不同站位的可能性，而且比如说我们在替补席上有更多的选择，那我的在进行比如说中场过程中我的一个战术的调整啊，球员的更换，我能够换一套战术，
嗯，
去更强力的冲击对方，
嗯，
那我觉得就是能够赢下比赛，可以更务实，
嗯，好，那三呢？就是简单粗暴吧，你是觉得应该以我为主，还是说，要有一些因势利导的变化？就比如说举个例子吧，就你觉得是不是叶苏斯现在已经第四张黄牌了，是不是得恩凯蒂亚上来换一换啊？还是说其他的位置或者站位上有没有什么样的调整啊？
其实说实话啊，在这个点上面，我跟 Johnny 的想法可能会相反。我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我对于阿尔特塔的认知，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说过，我对他的认知不是说他不了解战术或者不懂战术，恰恰相反，我是觉得他懂得太多了。就是你之前我们就有说过这一个点，就是在说阿森纳在战术选择上面会不会说这个选择太单一，或者说没有什么变化，其实包括给球员灌输的这个战术思想会不会过于单一，之前我们讨论过，其实我的观点就是我觉得他就是战术给球员的战术灌就是灌的战术太多了，
嗯，
导致比如说上赛季的时候不导致可能球员在场上我不知道可能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战术，或者这个时候你跟我说的是这种情况下我应该怎么样的，可能选的太多了，或者说给我的这个学的东西太多了，我一时半会还没有消化出来，
嗯，
这个是我觉得他在上个赛季的时候的一个选择，我觉得这个是这一点上面我可能会跟 Johnny 的想法可能会不太一样，我觉得他的战术太多了啊，不是说他会再去选择其他战术，或者说用一些新的战术，反倒是他应该去做好取舍啊。我现在的这个阶段，拿出一两套战术出来，或者两三套战术出来就够了，就是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去修改，不断的去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去做一些微调就 OK 了。他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微调，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现在就是通过上赛季到这个赛季的转变可以明确的看得出来的，就是上赛季他其实会做一些改变，大家可以看得到，对吧？就是包括阿尔特塔在上个赛季的时候，其实从上半段到下半段他会去用了几套的战术打法，包括阵型会去在不断的去选择，不断的去尝试，在这个赛季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坚决，你可以看到他这个赛季的这个阵容选择，包括他的战术打法其实很坚决，包括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他在本赛季的这个
变
位选择
变化很少的，对，
对，变化非常非常少，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他这赛季的改变，就是他针对这个球队的改变，就是上赛季我就是不断的摸索，不断的去尝试，不断的去试我的想法，我现在想法非常多，我想法太多了，但是他在这个赛季要做的就是我就是要贯彻这种想法，把这种想法植入到你的球员心中，我让你知道你就是要这么打，这就是我要你去打的这个打法。好，那针对不同的球队，刚刚其实庄丽也说到一个点，就是说针对不同球队我要去变换不同的这个打法，对吧？这个其实是很正常的，这个就是我针对不同体系包括不同这个风格的球队的时候，对吧？包括像比如说一些这个球风硬朗的球队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包括上赛季我们去打的几支球队，就是我会主动去放弃一些球权，或者是放弃一些这个无谓的一些传控，对吧？这他也会去做，但是我觉得可能在大的方向上面他不会做太大的调整。啊，那可能就是说包括这赛季有杯赛之后可能会去选择说两套杯赛我可能会用两个比赛我可能会用两套的阵容或者是两套打法，这个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他在针对只是针对联赛的话，我觉得他的选择不会说变动特别大，
嗯，
我觉得这个是他现在想做的就是稳，
嗯，
就是说就跟我们背课文一样嘛，对不对？这个你新学了一篇课文
我在这个学这篇课文之前，我会给你讲这个课文有多好多好，这个里边它的一些细节，对吧？这个词儿它是怎么样，这个句子它怎么样，对吧？但是当你学完之后啊，下课了，我会告诉你啊，那个背诵并默写全文，对吧？你要把它背下来，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个东西，我已经告诉你它有多好了，对吧？那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背下来，把它记到你的心里边，把它植到你的骨子里边，让你以后踢球就是一个惯性啊，你可以去无脑踢，你可以在你身后不知道这个边路球员，你在你马丁内利，你在往前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吉尼科一定会再给你套这个边，他一定会去给你打这个二过一，或者是说他这个厄德高就会来接你萨卡，对吧？你是这个有一些点，我觉得他就现在要做的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对，
嗯，好，科科还有要补充的吗？
我和三儿的想法基本一致，然后我也是觉得，不管是我平时看篮球其实比较多，不管是篮球还是足球，当一套战术已经被证实，包括现在阿森纳的战绩也可以看到，一套战术被证实有用的情况下，主动求变，不是永远都不是最好的选择。就像篮球一样，你拿到一个总冠军之后，你拿到总冠军之后，立马就去对自己的阵容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定不是好的选择。
是
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做到的，
嗯，
需要做到的是守住自己，把自己的战术摸透，或者是把自己的阵容保住。然后，但是我不反对焦尼说的有一点，就是阿尔特塔可以在训练的时候，或者是其余的地方，让自己的脑子里有更多可以拿出来的战术，就是在这个战术，在我们这个战术，失效，取不到分失效的时候，他会有一套应急的改变。但是我觉得，在这方面，作为阿森纳现在是联赛的头名，可以说是联赛，上游的球队，自己主动求变不是一个，绝对不是一个好选择。我们是需要有自己的那个底，不能说是底蕴，就是自己心里有一两套阵容战术之后，在这个战术不奏效之后，我们可以拿出来其他的来补救，而不是我们自己就现在往这一坐就想，哎呀，我应该怎么变，应该怎么变，那样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
嗯，是，
嗯。
好吧，那就让我们期待一下塔子哥对利物浦会不会整活啊。嗯
嗯，
啊，那聊到利物浦这儿了，是不是再做一个不负责任的这个猜测呢？对不对？几位有什么想法针对这场啊？这早茶放最后啊，早茶你先别奶啊，你先放最后啊，你影响思路，你知道吗？
我先定个基调，阿森纳踢利物浦4-2。
哦，
谁四谁二？
我们四，阿森纳是4-2。
这么精彩吗？哦，
对。
哎呦，可以，认为是个大比分啊。
对。
那 Johnny 呢？
我不太敢说，我觉得、
啊、对，
阿森纳打利物浦这场比赛可能会造成我的家庭矛盾。
啊、哦，是
啊，我那你我给你个建议啊，你就猜个什么1-1 啊，对不对？啊，
我要打的痛快一点，5-1吧。
啊，
哦，
哪个五？
啊，哪个五？
阿森纳五。
啊，
哎呀，
没有。
哎呀，
你这球场痛快，家庭痛快吗？
不一般啊。
啊，就是这个阿森纳，
我可能会
阿森纳赢了痛快，只有你那天晚上可能就不太痛快啊。
对
啊，没关系，问题不大，问题不大。
那谁知道呢？
再说吧。赢了更重要嘛？我觉得啊，
是，
对不对？家庭关系这个不一定非要靠这个嘛，对不对？你这还有很多的方式嘛。啊，如果让我猜的话，我可能会去猜一个小比分，可能会是在1-0或者是1-1的情况。我猜个1-0吧，好吧？我希望阿森纳能零封，好吧？啊，我希望阿森纳能零封一场啊！我虽然说利物浦的锋线确实是很让人头疼的一个锋线啊，但是这赛季的利物浦应该是我们近几年啊 最有可能的一次吧，我觉得。
对，
就阵容上面啊，阵容上面我觉得最有可能的一次。对，所以说我猜一个1-0，我希望阿森纳能零封啊。
嗯，好，那我就最后预测吧。刚才三儿已经把我想说的话说了，就是我是觉得这是联赛中阿森纳对利物浦最佳时机，因为我们联赛已经太久没有赢了，我是内心是特别想赢下这场比赛，但是我看了利物浦对流浪者的欧冠，其实利物浦的进攻还是很犀利的，20多次射门，但是流浪者的实力是比上赛季是要差了很多。嗯，我觉得在球场球场至少要拿分吧，我预测2-1吧。
嗯，也是相对保守啊，像针对前两位这个同伴的这个猜测还是相对保守的啊，
谨慎乐观啊。
啊，谨慎乐观，对，哎，那这一趴我们就聊的很多啊，我们聊的很深，那我们就稍事休息，准备迎来今天的第三趴。欢迎回来，那我们迎来今天的第三趴。我们第三趴今天想聊一聊，一个是我们的俱乐部啊，俱乐部的一个经营和管理上面，包括我们的球迷的一些体验上面。那这一场比北伦敦德比，其实可能除了克克啊，因为克克这个农忙啊，另外三位主播都是体验到了，或多或少都体验到了不同的地方特色啊。那我们先让早茶先来聊一聊吧，好吧？早茶应该是第一次去参加这个当地的这个球迷观赛的一个活动啊。
没错。
那聊一聊初体验吧，啊，聊一聊初体验吧。
对。我记得上一次咱们三个录节目的时候，就我跟 Johnny 跟三儿录的时候，听他们俩说他们之前过往的呀，无论是中超的、英超的一些线下的球迷观赛活动，有些是到球场现场，有些是到一些球迷会组织的点。我当时就非常的羡慕啊，我当时曾经说过，希望自己在未来不短的时间内有机会啊。果然在北伦敦德比吧，圆了我一个梦。所以今天。在朝你这一期节目提纲的时候，我的主题毫不犹豫就写了，就是如果你要成为阿森纳球迷，可能最好的时间是20年前，其次是现在啊。就是我会觉得这一次给我的体验来说，有几个比较印象深刻的点吧。一个就是我会觉得通过球迷文化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纽带能够关联起来，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我印象最深就是我到那个球迷会的时候，可能当时到的人并不是很多啊，但是只要大家看到你对方是穿着阿森纳的球衣，我自己穿着阿森纳球衣，我觉得那个相互之间的友善的情绪啊瞬间就会上来，这个是让我觉得还蛮惊喜的。不会给你像比如说你参加别的一些所谓的
很生疏啊，
对，社交的活动啊，需要比如说做个自我介绍，或者说需要稍微点头哈腰或者怎么样的一个礼仪上的东西，大家到那就很随意，这样我觉得就是这个亲切感的拉近是让我觉得球迷会活动跟其他的社交活动不一样的地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观赛过程当中，就是还是真的跟自己看或者说几个好朋友看还不太一样。我记得我们之前世界杯的时候也会组织一些其他的球迷，比如包括同学啊，包括朋友会在一起，包括在家里或者在其他地方看球，但真的那几十个人坐在一起看球的时候，那种对特别是主队都是一致的时候，那种对球队牵挂或者说情绪的起伏的，你会觉得共鸣很多啊。就包括像我们之前节目中聊到的球队球员中好的表现差的表现的时候，那个共鸣感啊，你会觉得哎， 就是这样，就大家会有一种情绪上的共鸣。这两点是我对这一次球迷观赛来说觉得体验特别好的啊。
嗯，那也算是蛮不错的一个初体验啊，我觉得。
对。
毕竟是第一次参加这个线下的球迷的一个观赛活动，
是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刚刚有一个点我觉得很认可的一个点，就是当你跟着球迷会的一起去参加自己主队的观赛的时候，其实会放大这种情绪。就是当你自己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哎有一个失误，或者有一个让你表现很不好的一个点，或者是让你表现很好的一个点，你可能会哎呀心里边会有一种小情绪。但是当你在参加这种就是集体的这种球迷的观赛的当这个活动当中的时候，其实会把这个情绪放大出来，你会毫不掩饰的表现出来，是吧？说好球，对吗？哎，对，这个包括像比如说这个有一些失误，你会哎呀，包括其实可能有一次很好的一个进攻策动，但是没有好的结局，就是结果不是并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你会鼓掌的去鼓励啊，这个可能仿佛我们就是在现场的这个观赛的一个球迷。所以说这个点其实我会觉得可能让所有的球迷都会流连忘返的一个点吧，我觉得。对。
嗯。
这是刚刚我比较认同的一个点。那接下来我来聊一聊吧，就是把 Johnny 放最后啊。 Johnny 这个确实说实话啊，确实很棒啊，
羡慕嫉妒，
把最棒的放到最后看看，十分的羡慕。对，这个确实我们大家都投来了羡慕嫉妒的眼光啊。但是说一说吧，因为这一次观赛我是在西安看的啊，那个之前一直在深圳看，然后这次在西安看。因为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在西安的，有参加过很多的一些观赛活动。那这一次给我的感觉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吧，新球迷。啊，这个是我很诧异的一个点。我这一次观赛当中所见到的球迷啊，可能是因为我平时这个最近这几年可能参加的比较少啊，但是确实说实话超过，不说很高吧，超过七成的球迷我不认识。
哦。
我参加西安的这个枪迷的活动已经也有很多年了。虽然是可能时间也不是很长啊，但是相比于这个早茶已经很多年了。
是。
我是从那个足总杯决赛咱们夺冠，就是打切尔西那一场啊，拉姆塞最后绝杀那一次，我从那一场比赛开始参加这个西安的这个枪迷的这个观赛，从那个时候开始的，也有几年了吧。我觉得大大小小的这种，包括从最开始我们什么什么酒吧对吧，然后后来这个饭店，然后又变成这个什么电影院。是吧？然后这个进山，在山里边看，然后包括现在变成直接去商场、去广场，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觉就是两个点，一个点是不管是不是在这个官方的这个指导下，或者说在这个球迷会的这个领导下。不断的去更新，或者是去适应更新的一些方式方法，或者是一些新的体验，我觉得这个是第一点，就是可能这个环境氛围会更加的浓厚，包括一些这个物料啊这些的一些参与啊，我觉得可能这个氛围会更加的浓厚，越来越浓厚，这是第一点，我觉得是一个积极的一个方向。第二点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新球迷。我突然发现真的有很多年轻球迷，非常非常新的一些球迷。我也是跟早茶刚刚说到一个点一样，就是去了之后啊，虽然确实是不认识，说实话，因为尤其在商场里边，在商场，那我在商场外面的时候就看到有穿到阿森纳球衣的，我就会主动上去聊两句，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社牛啊，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比较社牛，我上去就会跟他们聊几句。然后我跟有几个球迷有聊到，就是哎，我说你是什么时候来参加这个西安的这个观赛的？他说我这是第一次。然后我说哦，我说那你之前是一直没有参加过，是因为什么？他说我之前确实是不太知道，我不知道有这种观赛活动。
是
包括 我还有遇到过，有新球迷是真的是新阿森纳球迷、新枪迷，啊，他说是包括现场，我们有过一个接力啊，就是最就是就是新阿森纳这个那个球迷会的资历最老的一个老球迷。啊，这个他娃现在都20多岁了。我吃完饭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说你娃都20多，因为他是真的是非常非常老资格的一个球迷。然后这个上台去抽了个奖啊，因为我们也有抽奖的环节，然后抽了个奖，抽到了一个最新的球迷，就是刚刚成为枪迷的，就这赛季刚刚成为枪迷的一个球迷。
嗯，
啊，他是也会自我介绍到，会说是啊，我是。这个通过了这个比如说别人的一些这个渲染吧，我觉得可能就是受到别人的一些影响，觉得诶这支球队挺不错的，他踢球的这个风格，包括他现在的这个队内的这种氛围啊，包括其实这种球队的这种文化，我觉得还蛮受我喜欢的。那所以说他会成为了一个枪迷，并且成为了第一次来去参加这个观赛活动。我觉得这是我很想表扬的一个点，就是想表扬阿尔特塔的一个点，包括新的球队的管理层的一个点，我觉得真的会是一个向上的、向前的，一个趋势。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阿森纳未来如果按照这个势头去发展的话，不会缺新球迷的，我觉得真的不会缺的。包括这一次已经让我看到了。就是亲眼看到了有很多的新枪迷的加入，
嗯，
和一些曾经没有加入过这种观赛和大家一起来去体验这种感受的一些老枪迷，我觉得这是一种聚拢的一种作用，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非常好，非常好，而且真的很吸引，包括这个点题了啊，这 callback 一下啊，这个刚刚这个早茶有说到的一个点就是。啊，这个本赛季确实是可能近20年来最适合成为枪迷的一个赛季，我觉得真的很好。嗯，
也是一种另外，
这是我的一个体验，
另外形式的一种传承吧，我觉得。对，嗯，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那接下来呢，我们听一听这个，应该算是，我觉得应该算是这一次北伦敦德比的比赛当中，观赛活动当中，
天花板，
我觉得可能应该算是最好的，
啊，
天花板的，应该算是一个标志性的、标杆性的一个城市啊，就是广州啊，啊，那听一听广州的枪迷啊，我们 Johnny 来跟大家聊一聊他这一次的一个观赛体验和有没有觉得跟以往的一些不同啊？
确实挺不一样的，这一次的人数着实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震撼，这是我在2020年足总杯决赛观赛都没有看过的这么多球迷，就是非常夸张的人数，400多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对阵布伦特福德的线下观赛活动是70多人，70-80人，然后呢那个时候还有听会长说是还有100多人的报名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他们那个场地就很小，是一个酒吧，然后呢他们当时就在现场问我们说，到时候北伦敦德比要组织这个电影院看球，你们多少人会来，然后他当时对于人数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的，然后呢后来就只去那个电影院订了一个厅，然后没想到当晚就已经爆满了，就第一个厅就已经爆满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就他去那个电影院联系了第二个影厅，然后我们就是两个就是在同一个影院两个厅的一起的观赛活动，就是400多号球迷大家一起去到这个电影院，而且组织是非常非常有序，而且非常就是场地的布置做的也非常的不错，这个是广州球迷会一直以来做的很优秀的一个地方。从2017年的那个足总杯决赛，就是打切尔西的那一场，那个时候在影厅里面的两侧都有挂满不同球员的海报，然后到2020年的是在过道中也有摆像是一些标志性球员的海报，然后结合了比如说 FA Cup Final 的一些元素，然后呢这一次的 现场布置可以说是我觉得是近年来观赛活动的巅峰水平了，已经是。他们会长呢，他们是将历年来北伦敦德比的名场面，从应该是03赛季吧，还是02赛季开始，一直到上赛季的所有名场面，全部以一个大幅的那个海报的形式打印出来，然后以一个照片墙的形式展示出来。然后还有另外一面墙呢，是展示球队的各种各样的元素，比如说球员的照片，比赛的照片，阿尔特塔的一些话语的精选等等等等的，就把它打造成为了两面非常富有球队文化的墙。这无论对于我们老球迷来说，我第一眼看到是非常的震撼，就是非常的意外。我觉得他能够在电影院做出这样的布置是非常厉害的，而且他有这样的构思。对于新球迷来说呢，这也是更好了解球队文化的一个窗口。
嗯，是。
这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到位的。其次呢，在线下观赛活动这么多人，就我们那个厅已经应该是有可能两三百人了。然后那个厅是我是在那个最大的那个厅，所以人非常多。现在线下观赛的不一样呢，就像刚才三儿说的，他会无限放大你的情绪的表达，就我们会像现场一样，错失漂亮的机会的时候会抱头懊恼，如果在某些球员完成比较漂亮的射门，或者说比较干净利落的防守之后，全场都会鼓掌进行鼓励，包括像是球员被换下场之后，大家也会不约而同的鼓掌，这个是很像现场的一个氛围。我觉得相比现场唯一差一点的就是大家不会唱那个 chant， 就是不会像那个什么唱什么萨利巴之歌啊，什么扎卡之歌啊，这样子大家没有去唱这个，这个是唯一跟现场不同的。但是除此之外，我觉得氛围是非常好的，特别是在进球之后大家都跳起来狂欢的这种效果是非常不错的。然后呢，就是赛后我们还大家一起录了一个视频，就是当时威尔希尔领着大家唱的那个叫就是那个 Tottenham and Shit 的那个 chant， 也算是个 chant 了。然后算是把阿森纳与热刺的这个这种远在英国的这种球迷文化带到我们身边，无论是传递给老球迷还是新球迷也好，再把这种观念深深的扎根在他们的心里面，这一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文化的传递。然后呢，当然也是我看到很多人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有去这个文化墙合影啊，然后大家后面我们大家也可以把这个海报啊拿回家，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反正我觉得这一次的观赛体验可以说是近年来我参加过广州球迷会现场观赛体验最棒的一次，而且我可以说这应该也是国内球迷会观赛活动的天花板。
是，
就除了现场观赛了，我觉得已经做得非常不错。我当然非常非常建议大家多去参加这样的活动，能够认识更多跟你志同道合的人，也能够感受现场看球那种激动的氛围，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对，
而且就是大家一起欢呼，一起开心的时候，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个体验。
对，就当你把现场的观赛和我们去做这种球迷会组织的这种集体观赛活动的时候相划等号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场的情绪和我们如果说现场观赛的时候的情绪，我们的情绪是一致的。就是你可以去发现为什么说之前我们其实有聊到说现场观赛的时候有很多的好处啊，我们列举了很多的好处，其中包括一个点就是说当你把它当做一种闲暇或者是周末我们休息的时候的一种放松或者是释放压力的一个活动或者是一个手段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途径非常好。就是 你在现场去，就不包括参加这种观赛活动的时候，你不需要去过多的考虑说，哎呀，我去现在研究研究，哎呀，他这个战术怎么样？哎呀，这个他们的搭配怎么样？哎，我不需要去过多的思考。当你去参加这种的时候，你的情绪是，你的荷尔蒙是会占据你的这个理性思考的，你不需要去考虑这些东西。就是我不会看比赛看得很累。说实话啊，当我们这个怎么说呢？哎，也不能算累吧，也很享受啊。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复盘，我们现在要录节目了，我会去回看录像。那我是拿着本子拿着笔，我是去回这样子回看录像的。我会去记录一些关键点，一些 key time， 对吗？我会去这个记录一些数据，包括一些很重要的一些点吧。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的点可能跟我现场去观赛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们去参加现场观赛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真的开心就好了。我能够去释放我的压力，我能够去很开心的去表达我的情绪，我觉得这个就
是
足够了。这个也很重要，我觉得这个真的
是
很棒。我觉得也是借着 Johnny 的这个话，我也很推荐，就是还没有去参加过当地球迷会组织的这种观赛活动的时候，哪怕说我们这个人数没有，可能并不一定有那么多，因为这个也跟着城市的球迷基数也有关系。但是哪怕说我们只有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其实你去参加这种活动的时候也会带来相同的体验，真的会非常棒。也推荐大家可以多去参与这样的活动啊。那
所以你是推荐克克去是吧？
哎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克克这个农忙闲下来的时候，哎，插完了麦子，哎不对，插完了秧对吧？这个种完了麦子对吧？你这个，哎呀，这个周末是不是哎带上？对不对？哎，这个某位同学是不是？我们一起去释放释放压力，我们一起去，对不对？这个找一找，哎，当地有没有这样的组织啊？当地有没有这样的球迷会啊？对不对？我们一起去，哎，宣泄一下我们心中的一些情绪，我觉得也是挺好的。那，最后我们就听一听克克听完了三个城市的这个亮眼表现之后啊。有什么想法没有啊？
我不酸，我一点都不酸，因为我这边虽然很少看阿森纳的比赛，但其实我们这边经常去看线下，包括是去现场，我们经常去看河南建业的比赛，然后作为线下观赛的话，我觉得是很有必要的，不仅仅是自己喜欢的俱乐部，然后或者是当地的这个
球
队，然后对，这种都是很有必要的。我甚至就在上去年我还去看了一下我们当地举行的一个小学生的足球赛，就几个小学足球赛，好几个学校，我还去连续去看了好几场。我觉得只要去当地看各种比赛，都会和别人一起去，都会和自己在宿舍或者在家里看球是不一样的体验，不仅仅是足球、篮球，甚至包括飞盘啊，什么各种运动，都建议大家找一些在现实生活中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去看比赛。不管是去酒吧还是去电影院，然后有条件的可以去现场，都会让人很放松。在看球的时候就不用考虑其他的，你就只需要操心阿森纳能不能赢就行了，就是。还是挺爽的，不过我也很期待，等我这边明年看有没有什么时间去广州、去深圳、去西安，我们到时候也一起看球。
哎，
可以，完全
梦想
啊！
这个你就光梦着吧，你就光想着啊！
欧联杯决赛见，好吧？
确实说实话，这个。包括的本土球队也是一样的，这个因为河南的球市也是非常好的，这个非常棒的一个球市。那包括跟西安相比也是一样的，就是本土球队的球市其实一直都很好，足球的氛围也一直很好。那当你去把观赛当做一种社交体验的时候，这个是很优质的一个途径。我说实话啊，因为首先你去选择一个球队、一个俱乐部的时候，你会认同这个球队、这个俱乐部的一个怎么说呢？他的一种风格或者他的一种文化风格。我觉得这个确实也会有一部分的影响，就是 当你去选择这个球队的时候，你一定有某种特质和其他选择这支球队的会有相通的地方的。所以说，
嗯、对，
这个阿森纳帮你筛选了一波了啊，那接下来是不是就自己去动手操作操作？哎，在这个保证自身这个安全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去多拓展拓展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对吧？包括自己的一些、
嗯、
不同的交际圈，对吧？我们跟更多的朋友、嗯、一起去谈论、嗯、包括一起去讨论，那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我们也希望更多志同道合的一些朋友能一起来去聊一聊自己心里边最喜欢的一件事情而已，对吧？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棒的一个事情、
嗯、
对吧？
球迷会的观赛的话，我认为啊，其实也是另外一种拉近球迷和阿森纳俱乐部之间关系的一种方式。
哎，对，
包括我觉得站在俱乐部的经营管理的角度来说，就是我也希望俱乐部不光是在英国本土吧，也能够多关注我们中国的枪迷的一些活动和发展。我觉得这个也是，我觉得这样的互动是一种双向的啊，能够我通过每个城市不同方式的一种球迷活动，能够给俱乐部一种反馈，能够告诉俱乐部就是阿森纳球迷是一天一天在茁壮成长。这是我觉得作为俱乐部官方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在经营管理上，不光是球场内吧，球场外也是应该需要关注的啊。
哎，既然说到这个点了，那我们给官方提个意见吧，好吧？啊，我个人给官方提个意见，好吧？因为，其实我知道的是，官方会关注这个球迷群体的一些诉求的，啊，这个是我了解到的，他会有途径去了解。那也希望说是这个官方可以在，可能并不一定每一个城市都能做到像广州的这样。一个自己的自身的一个平台做得足够大啊，让球迷都知道，哎，有个阿森纳的这个公众号，是吧？哎，有个广州阿森纳的这个公众号。但是很多城市可能还没有说做得如此强大的前提下，我还是希望官方可以提前或者更早的将一些比如说，哎，像这种北伦敦德比啊，包括和曼联的比赛啊，包括像一些重要的一些比赛，那这种如果说全国要去举办这样的观赛活动的时候，那可以提前的把这些观赛的通知，或者是各地的这个官方的球迷会的这个发布的渠道，可以更早的公布出来。因为这一次公布的其实还是蛮晚的，说实话应该是在比赛前一天还是比赛当天，比赛前一天才发布出来的，就发的微博，那其实还是比较晚了。其实说实话，你像比如说广州这种球市啊，你是抢不到位置的，你抢不到了已经，对，是吧？所以说这个包括其实很多球迷群体、球迷会去举办这样的观赛活动的时候，他们一定是先要了解这个体量有多大的，他们才能去安排更合适的场地、更合适的活动。包括像比如说这次西安也去组织了，赛前先去组织了一场比赛，就是球赛。啊，踢完球之后，哎，去这个看个球，哎，看完球一块吃个饭，对吧？这个吃完饭唱个歌，哎，是吧？这个还是比较惬意的这个假期生活嘛，对不对？所以说也是希望官方可以去把这个时间线踢得更前一点，让更多的球迷还没有找到自己组织的球迷能够尽快的投入到大家这个怀抱当中，对吧？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很欢迎的啊。那其实今天聊的非常多啊，今天聊的也很开心。我们从北伦敦德比一直延伸到了我们的球员，包括我们的观赛体验，其实都非常多。那我觉得也是，还是这个印证了Johnny 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句话啊，这是一个愉快的那个国庆啊，这是一个愉快的假期。我也希望这个愉快能够持续下去。能够延续到本赛季啊，我们希望这个赛季都很愉快啊。那下一场，下一场我们就会赢。哎，下一场结束之后，我们下一场比赛就是我们可以算是 算什么？算中考，或者是算这个高中会有一场这个会考啊，我们当会考吧。
对，
哎，
嗯，
对，下一场比赛我觉得应该算是一场会考了。
对，
那
我就希望下一场比赛结束之后 ，Jody 还能很愉快的来录节目啊，这个是我最希望的。啊、
哎，对，
好的，好的，好的，希望如此。嗯，
那行。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跟大家拜拜吧。然后也希望下一期我们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可以如期的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
拜拜。
This is White Hart Lane. This is the day of destiny for Arsenal Football Club.